主，我们今天来赞美你，是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你领我们到旷野，你在旷野里面为我们开江河降玛拿，是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你没有看我们的恶，是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降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是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今天召聚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口唱心和来赞美主，是因你向我们显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愿我们所唱的诗歌能够为你所悦纳，因为这诗歌是出自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你的灵感动了我们，使得我们知道，若我们不歌唱，连石头都要跳起来欢呼；若我们不发声，连外邦人都要嗤笑。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能够撇下我们世间所有的劳苦重担，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在这里有你，你滋润我们的活水的江河。因为我们相信在这里有你降下的玛拿，因为有你在这里，有你属有属你的安慰，是吧？唯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你都不轻看，因为忧伤痛苦你轻看。你知道你眷顾我们，知道你眷顾我们这个教会，你眷顾在这里的你的群羊，你眷顾在你这里你手下的民，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就像才生的婴孩渴慕奶奶一样。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渴望你安慰，因为我们每一个忧伤痛苦的心都需要你来亲自来安慰，来抚摸，来填补。主啊，唯愿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把我们的心向着世界关闭，向着你完全的赤裸敞开。我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唯愿你用你的光来照我。谢谢你，因为你必向我们显明你的手上的作为。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弟兄张思达牧师，求主你祝福他的口，求你赐他有大能大力，求你赐他有在里面有你的聪明才智，你让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不增添不减少，让他坚守在你正义的政坛上面，让他所发出的话语能够刺入人的灵魂，让他所说的话语带着你的能力，甚至与骨髓都能够剖开，都能够显明，让每一个听到你话的人都能够谦卑下来，知道那这话原来是出自于神，我们就不得不敬畏。主啊，唯愿你这样兴起你的仆人，也兴起那凡是有你属你的羊的那些牧场上，也同样兴起这样的仆人，让他们也同样的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因为主啊，这世上有太多属你的羊，他们在渴慕 你的喂养。感谢主，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在这里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不配的交托都奉主圣名。若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愿意都顺行我舍了房债的礼，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杀人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奴隶的，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一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免得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我再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有了二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体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是被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了未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行，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个人头发被人给变白了。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当害怕爱你们的人，有什么难处呢？就是戒律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个到我们一路呢，我从上海苏州那一带呢，不断的去跟弟兄在一起的交通啊，一些分享啊，我们不断的这样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和他自己的爱，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所显出他自己的荣耀。那么呢，我们登山宝训里已经讲到了第三大部分。那么呢，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呢，我们在先我常常看到大家呢，发现先看看这个大纲啊，我们看看这个大纲。那我们说登山宝训我们讲完五六七三章，那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是讲到 门徒的人生蓝图，就看到了上帝对每一个子民他的拯救是一个有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在超越我们想象的那个时空，在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边预定我们得荣耀。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从我们没有出生，上帝已经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来给我们一个蓝，这个蓝图不是靠我们自己做成的，也是靠不是靠我们去配合神来达到这个目标，乃是神他自己的完全的恩典的工作。那么呢，第二部分我们讲到门徒的生命特质里面，讲到了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基督徒不是一个改良，不是一个更新而已，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新造，是一个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能够活过来，让我们救我与基督同进十字架，所以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特质的开始。所以应该有新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就变得理所当然。然后紧接着我们今天会讲第三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门徒的信仰根基部分。我们说真相宝训是真理性的，是关于上帝他整个的天国的计划，整个的天国的属灵秩序的一个带领当中，叫恩典与律法的关系，这是决定了历史历代，无论从最原始的时代到现在为止，那么不同的人对恩典跟律法的理解，导致了你的信仰的方向会不一样，不同的教会对圣经的这个恩典与律法的这个理解，也决定了你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我们今天会讲。当然我们在第四部分讲到这个门徒的基本信仰生活，解决了这三个大的蓝图，我们的生命本质给决定了，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的根基，真理的根基之后呢，当然我们就要过什么，过一个全备的信仰生活。所以全备信仰生活里面讲到了门徒的基本信仰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关于施舍就是行善，关于祷告，关于进食。所以这个主人说神在暗中查看，他在明处报答。所以那个广人讲到基督徒隐秘的信仰生活，神在明处会给我们带来祝福和彰显他的荣耀。第四部分，当然第五部分就讲门徒的价值观，这个我们能够讲门徒的七大价值观，来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价值观。然后呢，讲完这些之后，就是关于我们内在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从一个属灵的生命，然后到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更新，一个新造之后呢，那我们就有生活的一个表现。在生活的彰显之外呢，那我们就看什么呢？第六部分来讲天国人际关系的总则。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下面礼拜天在上海的一个教会专门讲的这个第七章一部分，讲到天国的人际关系，就是门徒们。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怎么跟不信主的人交往，怎么跟信主姐妹交往，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人际关系。好，然后呢第七个叫门徒的终极归宿。那人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这行事为人，我们过这样的信仰生活，我们究竟我们是终极的目标在哪里，我们要去向何方。所以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你基督徒要进一个窄门，要走那个小的路，进窄的门。那么我们也看到第八点，就是门徒的生命表现，就看什么，算什么叫，也就是说一个叫凡被假是假先知，也就是什么概念，就是生命的表现来证明了你的生命特质。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总有一小些什么是败的，也什么概念，是麦跟败的外表看是一样的，但其实我们说信仰的最高境界是库教学，就是你要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这个分辨首先不是分辨别人，耶稣才能要分辨我们自己，才能反省我的信仰是一个宗教徒呢，跟其他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徒差不多那样的一个宗教的信仰呢，还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信仰呢？所以这就在第八部分，耶稣告诉我们，开始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这个防备假师傅，首先要省察我们自己。所以现在呢，总是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这里面被这个表面的文字给 给挡住自己眼睛了，总是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怎么去建立我的信心。其实耶稣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整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透过你们的这些对信仰的认识，你们的态度，你们的行为来验证，来看那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像我们这几天我在苏州跟一个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交通信心它不是得救的充分性，它是得救的必然性。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不然能听懂啊，就说信心不是得救的条件前提，信心是得救的一个必然。一个真正被主拣选的人，他一定是有信心的人，信心一定从神来的。所以他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神学上讲的，信心不是得救的充分性，是得救的必然性。你搞反了，你的信仰就开始有问题，就变成一个宗教徒。这就是宗教徒跟信徒的区别所在。所以我们知道呢，所以生命的终归是好。我们翻译的还是最后呢，大家也观看到没有，就门徒的生命检验就是两种根基，表面上都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一个是听到不行的人，一种是听到什么遵行的人。那这个不是说用靠遵行来得救，是说一个真正遵行的人证明你听得到是有信心调和的，证明你是被上帝拣选的人。相反，一个人听得到从来不去遵行的人，也不愿意遵行神道的人，那他的信心是假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呢，是必然性来验证你的信仰。很多人做反了，如果你把这个当做遵行神的道是得救的充分条件就不对了，它不是充分性，它是必然性。也就是说，因着你们有这样一个心听到去行道的这个表现，来证明了你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证明了你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的，证明你是一个主所拣选的门徒，是主所拯救的人。看到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觉得我很高兴啊，这几天我在苏州跟一个改革中的弟兄啊，他在做了5、6年的改革中神学的一个弟兄在一起，我们交通，我们4个弟兄在一起交通。有一天我们交通到早上4点钟还不想睡觉，还要跟我聊，我说实在不行了，我们要睡觉了。后来那个弟兄也不回家了，本来要回家了，后来给他妻子打电话，到3点钟再给他妻子打电话，我们不回家了，我们继续，我们3个弟兄在继续交通，交通到一夜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信仰，就是在交通，越交通越甘甜，简直根本不想睡觉，不想睡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来越明白，说啊，原来这个门徒的生命检验啊，彼此的谈道当中去检验你里面的信心跟我里面的信心，是多么美好，它是来自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说，信心是上帝赐给他每一个拣选人基督的第一个美德。这个美德生发出美好的行为，美好的行为来见证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有真实的信心见证出你的生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你的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呢，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会讲最后是凭权柄签名来生效执行。那今天呢，我们会看过了，我们已经跟大家看到了这个八福，就是门徒的人生蓝图已经规划好了。这个不是靠我们去追求，乃是靠着神的灵在带领我们。今天我会讲这个，今天会更深入的讲恩典律法的关系里面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是靠行为的改变，甚至也不是靠态度、心态的改变，还是什么改变呢？是在恩典里边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个是因为恩感所带出来的态度改变和行为的改变，那是真实的。相反，我们没有恩典的根基，我们的心态的改变，我们行为的改变，可能就变成是虚假的。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来，他要拯救罪人，他要来完全新造我们。好，今天呢，这是关于人生的蓝图，耶稣就给每一个他的门徒基督徒都有这八福的得着。好，这个我们都看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那第二部分我们跟他讲什么呢？讲到基督的生命特征里边。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什么光？我们经常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做盐做光，做盐做光那个是来证明你里面的是盐是光。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你是谁，这是最重要的。我是谁？那 要明白我是谁，你不能明白我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当你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信号，你就明白你是谁。所以我们叫 to be， 我们看你是谁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是 to have， 你拥有什么才是重要的。最后是 to do， 你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眼光，我们人总是反过来的，总是看着你会做什么或者你拥有什么成为我们看重的焦点，其实搞错了。耶稣基督是让我们重新造你是谁，你是谁决定了你能，你拥有什么，你决定了你能做什么。我们不要搞反了，我们的信仰跟宗教就是反的，是反方向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常常我们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了十年，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宗教徒，这个不要，这是上帝要把我们破除掉的。所以呢，就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什么概念？因为耶稣已经听到你了，耶稣基督是盐是光，他本来是光，然后他把他的光赐给我们了，我们生命被新造被更新了。所以我们是盐是光，什么概念？盐就要发挥盐的功用，光就要发挥光的功用。你不能做盐不能做光，你就需要悔改，你是亏欠上帝的荣耀。不是说我做到了更好，我做不到这是说我不够完美，这不就是说标准。这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好，是盐是光，然后呢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讲什么啊？当然我们上面跟大家反省了三个部分啊，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呢？这是我上次上个月跟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跟大家讲的，三个方面反省。一个是你有没有点灯放在手底下，也就是说有没有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如果你跟别人交往都是斤斤计较，你就不能为主发光。所以一个君王的儿子，因为马太福音是耶稣是君王，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那么马可福音说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土人的禁忌是什么？是懒惰。所以床是一个安逸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神的仆人，却常常只是享受自己的舒服自己的享受，你怪不得有人说你看不到你是一个基督徒，没有感受到你是一个基督徒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为主发光。好，第三个为什么呢？就是人点灯不是放在地印子里，这是在约路亚福音十一章讲的。如果你常常隐藏自己，常常保留自己的某些黑暗的东西，不愿意让光照进来的话，那么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暗淡无光，里面都充满了那些黑暗那些潮湿的东西，甚至那些什么被一些那些肮脏的虫子就会躲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面，怪不得。所以当你把一块石头掀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石头底下有什么很多的东西在底下，所以你一砸开它会四处逃窜，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老鼠这些肮脏的东西它就会躲在一些黑暗的一些角落里面。那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常常要保留自己里面黑暗的东西，会不断的消灭你的一些生命的那种闪光力。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要求主帮我们反省的，就是我这个基督徒我为什么常常不能为主发光，要帮助反省我们在这三个方面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会快速跟大家讲什么？这种经文比较多，讲到什么呢？讲到恩典与律法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这个恩典与律法的关系里面，我们就会成为门徒的信仰根基。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怎么得出这个题目来呢？因为在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这里面已经开始了这个主题，我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是谁？耶稣是恩典，耶稣他是恩典，他也带来恩典。耶稣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子民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说我来不需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所以这种呢，耶稣就是在五章十七节开始呢，他就直接点题。其实这点什么？就是我跟律法的关系，也就是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知道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没有隐晦的，他真的讲，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到一个什么程度？就连 签这段会议，我的律法一点话都不能背。这个背基督大家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一方面我们靠主的恩典了，我们应该有自由了，我们应该什么，在主那边能够做我们神所喜悦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又说我们又不能背了律法的，我们又不能够不尊重律法，所以基督徒常常在这个恩典律法里面纠结。所以有的人很强调旧约的律法，哎呀，这个律法是不能废掉的，新约都讲的，旧约的律法都不能废掉，包括安息日，包括圣经里面所有的，甚至基督徒不要吃肉。当然后来说肉可以吃，但是不能吃什么呢？道嚼不分蹄，分蹄不道嚼的，有灵无吃的，有吃无灵的，都不能吃。所以他们就这个不行，所以就发现把旧约的律法全部照搬，就搞得了律法主义的信仰。那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们已经神已经废掉律法了，已经停止律法都不重要了，我就开始什么？开始重欲主义。这地方讲，在教会的曲线里面，一个人生命里面，要么你就是律法主义者，要么你就是法律主义。看到没有？都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你看到不同的宗派，包括走向异端甚至邪教的，他们就有要么是非常厉害的律法主义，要么很厉害的法律主义。这句话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需要废掉律法，成全律法，我来了不需要连律法的一点话都不能废去。所以在这里呢，基督徒就成为历史在基督徒，按照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天国圣章里面的重要的耶稣基督教的。所以呢，你看到了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耶稣就说，哎，这个律法你又不能够废掉它，你要教导它，但是你又不能够被律法的这些字义完全拘困，但是你又不能什么，不能够自居教人，只经济教人活，又完全否定律法的经济，这又是错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律法的字面，一个是律法的经义，一个是恩典的标准，一个是恩典所带出来的实际的应用。这个里面基督徒很纠结，不知道到底怎么看这个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但是在了第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如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就讲到了，你跟律法恩典的标准里面又是很厉害的，就是对这个东西的领受决定了你能不能够进天国，也就是这个来检验你的信心，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变成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这就是千百年来，你看到不同的教会，你就研究教会史，你研究这个神学观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分歧都是在根本的动机，就是在你怎么看待恩典的律法。我们说恩典加上律法或者加上行为得救是一端，这个大家好，正统的信仰都能够明白，哦，完全恩典的得救。但是恩典得救之后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放纵，开始哦，反正我得救了，恩典完全的，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就有些教会就走向堕落。那有些教会就说，哎，在恩典里面了，但是我们人人因为恩典的，我更不要犯罪得罪神，我绝对不能犯罪了，因为你犯罪的生命你不在恩典里面，你一犯罪的生命你又灭亡了，所以大家很害怕，就开始心惊胆战的来过你的信仰生活，所以这很矛盾，很纠结。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呢，好了，那么呢，耶稣基督来说，我恩典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我们首先从这个大概的这一章里面，大家怎么搁置呢？很简单，搁置啊，搁置什么？什么叫恩典？就是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是恩典，律法是要律法。好，下面怎么搁置呢？大家注意看，在哪里呢？在第21节开始，不断的有三次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哎，这个什么呢？这叫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这是律法，这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恩典，这是恩典的标准。好了，然后呢，到了什么？第27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这又是一个。到了31节又有话说，这是我告诉你们。 在第三十三节说，你们又听见有个古人的话说，不可废止，就是我告诉你们，什么都不是都不可起。在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第三十九节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到了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那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节说，这是我告诉你们。看到没有？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五字什么呢？五次什么课程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歌词。这个歌词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是律法，后面是什么？恩典的标准。好了，我们能够打理这个这一章，很这一段你很会找到规律哈，很会找到那些规律。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这就是律法的标准，这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恩典的标准。做一些比较，我们先来做一个客观的比较，然后呢我们再从里面总结出来属灵的基因。好，我们说律法是看什么？外表。恩典是看什么？内心。我这个字面很容易说，律法说不可杀人，杀人是什么？是一个外表的动作，对不对？外表的一个什么表现，你杀了人。哎，恩典说呢，你不可恨人。恩典说你恨人就什么，就杀人。好了，至少我们字面来讲，比较来说，如果一个人，当然误杀人不算啊，这个不可杀人是不可谋杀，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很清楚的，英文里面也翻译的是谋杀，因为误杀人的不算。那我们就明白了，一个人去谋杀人，因为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恨吗？如果你不恨人，你不会去谋杀人。那么我们杀人谋杀人都是因为你恨那个人。律法说你不可以谋杀，恩典说什么？你不可恨人。但有的人说，哎呀，我在家我也是洗心革面，我努力不恨人，但我越想他越恨他，我不想恨，我真的不想恨，我说这个我理性上我不应该恨他，但我实在做不到，因为什么？他伤我太深了。哎，不然以前伤害我，问题现在还在伤害我，这要命啊！如果以前伤害我5年，已经停止了，我还可以做到。但问题是，我原谅他，我饶恕他之后呢，他没有改变，他仍然在欺负我，他仍然在伤害我，我无法做到不恨他。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在你的言行举止里面，你就会有杀他的表现。杀他不一定说，不一定说动作上拿刀去杀他。你会用你的语言杀他，懂了吗？你会用你的很多的在一些不同的场合里破坏他的名声来杀他。你可以用无意的一些态度和语气杀他，这样感觉到我这个人真糟糕，我那个人真的可耻。好了，你开始不断的破坏他。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恩律法是看外表，这个很明白。我很快用这个来解释一下啊。这个意思呢，说好，你不可犯奸淫，奸淫你跟一个女人发热情关系，这是一个行为的表现，但是。跟着说你不可看到妇人动淫念，你就是跟他犯奸淫，这是你的内心。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律法是看注重动作，恩典是注重什么？动机。我们说不可杀人是动作，不可奸淫是动作。好，那么外表是你的外表，那么呢恩典是什么？说你不可恨人，看到妇人动淫念就是犯奸淫。好，解决你的外内心要去解决，注重你内心。好，律法是注重动作是什么概念呢？你不可起誓，你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什么地起誓？为什么？因为你的事，你的起誓不能代表什么。我发誓，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做的。中国人说，如果我是我做的，天打雷劈，是不是啊？叫堕子绝孙，不得好子。很多人用这种语言来诅咒自己，来表达自己我动了清白，其实不需要的。我们说律法是看什么？看你的动作。哎，人看到了，你看我都发誓了，我坚决发誓不是我做的，就让人证明，还是让人相信不是你做的。但是呢，恩典动机什么概念？所以也就是说，是就是，不是什么就不是，你多说一句就出于那什么恶者。 我承认我们很多不信主是什么呢？你话说那个事情不一定是你做的，但是问题是那个事情的发生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确实有关系。所以我们让你很极端的行为、极端的诅咒、极端的发誓来表达你内心的虚弱。或许在这件事上真的不是你做的，但你意味什么概念呢？就这件事情在你看多么可怕，你曾经做过，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一旦是你做的，你知道不得了了，这个事情就完蛋了。所以要透过极端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所以他说你律法是看懂了，但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关于启示方面呢，我今天不能说重点来讲啊。所以有人乱用这些经文是什么呢？哦，说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启示啊，包括什么婚礼上的启示啊，包括那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化教育里面的孩子们的这个教籍宣誓啊，他们认为这都是违背圣经的。其实这个呢就不正确了啊，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所说讲的不可启示什么原因呢？他说你不可启示说你虚假的动机，想用一个外表的动作来证明你是清白的，这是错误。比如简单例子，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谁来找到他，神跟亚当说你莫非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什么果子吗？亚当怎么说？他吃了没有？吃就吃了，但他怎么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什么吃的，是不是事实？事实，事实。但是是不是真实的话语？他说是不是真的事实？是怀念。为什么呢？我们说一个错误的动机加上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谎言，一定要记得，就你说的是客观事实，但是你的动机是错的，所以一个错误的动机加上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一个谎言。所以亚当把责任推给谁呢？推给上帝，说你赐给我的女人，对呀，这个女人让我吃的，如果女人不要我说就不吃了，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推卸责任，但他有推卸责任的动机上呢，他的话语是谎言。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你就知道旁边的这句名字带给我们，你带给我，我说到这里就发现你有多少谎言。我们都说啊，他撒谎，那个人故意撒谎，明显撒谎。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给我一个提出，你看你说了多少谎言，你一定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例外，因为你的动机才能是错的。所以你说的是事实，但却是一个谎言。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好，我先讲这些客观的经文的本身啊。所以律法是，所以呢，基督徒在不要说那个宣誓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是表达对神的信靠。比如说，你婚姻上、婚礼上，我要靠着耶稣基督，我愿意一生一世的爱我的配偶，这是表达你在基督里的那些心愿，这个宣誓是可以的。比如说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把手放在大腿底下什么宣誓启誓，为他的儿子娶什么本地的女子为妻，那是启誓。所以这里面常常说，当一个人在人表达一个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话语的顺服，说我启誓，那个启誓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启誓是合乎圣经原则。但是耶稣这里讲的什么呢？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把是想说成不是，你把不是想说成是的那个外表的动作是真实的，但是你的动机是错误的，所以你需要悔改的。那不是恩典，那是律法。我们常常说律法可以让你的瞒天过海，为什么？因为律法它只能解决人看外表的动机，解决外表的行为，但是不能解决里面那个真实的动机。所以主耶稣就讲到了，他说对待启示方面，耶稣重点讲说你要注意你的动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一句，就出现了恶者，看到没有啊？你说的话是为了为自己辩白，是为了开脱自己责任的那些动机，不是恩典，不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结果，是你的问题，是你要悔改的问题。所以你讲的都是事实，你讲的都是客观的东西，但你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你的内心你自己知道你是多么的虚弱，你是多么的诡诈。这是讲到的就恩典和律法的关系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 因为这地方，因为这城的话，有人把它扣错了哈。这个话你不能歧视啊，为你不能歧视啊，任何都不能歧视啊。所以有的人攻击 ACE 是异端，为什么异端呢？因为 ACE 的每天的有时候 devotion 呢、啊，早晨那个学生那个灵修的时候啊，他们竟然对什么对教习什么宣誓，对圣经宣誓，这是违背圣经的，这就是什么对圣经的一些无知的字面的理解导致的一个错误。他心是好的，但是呢，其实这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个讲说，你不要歧视的原因是你不要用你外面的行为动作来掩盖你内心错误的动机，懂了吗？不要力图用外面的东西来证明你里面那个虚弱的那个诡诈的那些错误的动机，来掩盖那些真正的事实，明白吗？这是讲到律法跟恩典的关系里面重要的第三个了。又有人被利用了，懂吗？而且这个情况很多人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连祷告，所以你的仇敌跟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什么？爱里路。但有人就更厉害了，所以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什么也先给他打。有的基督徒跟也被一个双兵，懂圣经的会说呢，哎，你们圣经说的，有我打你左脸，把右脸什么来给我打了，是不是？如果你真的傻乎乎的把脸先给他打，那太迂腐了。这个说的不是说这个字面的意思，说好了，有人说要你的里衣，把外衣什么也给他。结果那天我那天在路上，那个强盗突然撞了我一下，他把手机扔地上，一直让我赔他手机。我说啊，我赔你手机，不能赔你手机，我要把什么，把我现在做的钱都给你，好不好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天我不但没赔他手机，我指责他们。我记得我那次聚会完了，晚上那时候从客村在影城花园聚会，刚刚走在客村立交桥走过去，突然一个人啊，左边叭拍我手一下，他手机掉地上去了。结果哎，你把我手机喷掉了。结果呢，很奇妙的点啊，我大继续走，很奇怪，我一点都不介意，我也不停，而且我也不跑，跑也麻烦。结果呢，我就走，这个突然前面就迎面走过几个人，从那个草坪上跑过来，这里把我手喷的手机撞掉了，你怎么跑，怎么不停下来？我突然发现，哇，这帮骗子！我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你们都给我站住，你给我不要动啊，你们这骗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哎，那些全部站在那里不动了，要不动站呢？然后呢，我就继续走过去。很奇妙呢，他们突然没有一个人来接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本来如果给他们接到就麻烦了，你要给他手机还不行。我突然抱回一种上帝来的力量啊，正义之掌把他们镇住了。所以那些人全部是谁啊？然后我个子又小，对不对啊？又不是那种很高大威猛的人，哎，那么小个子，那么讲话那么有底气呢。所以呢，他们其后边的也停住了，侧面的人全停住了，看着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坐公共汽车嘛，我想麻烦了，我也不知道客车嘛，到真河坐公共汽车，再继续追过来我很麻烦，我只能跑，但是感觉我也没跑，我也没有停下来，我就继续保持我正常的速度，就走到车上，他们全部消退。所以什么概念呢？这个什么概念？就是恩典是讲什么？是讲爱心。律法是讲什么？公平。他告诉我们是这个道理，不说你真的什么，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有人要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吧，不是这样。这个字面当然说的是对的，它不是错的，但是因为这个来说，因为恩典是讲爱心，什么感觉？你不要计较别人，你不要跟恶人作对，你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对的。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两拳。中国人大行来说，我哎仁义说，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什么一尺，而且我更厉害。但问题你要先敬我，你不敬我，干嘛要敬你？这是所谓的公平。中国的道德里面讲的也是公平。所以你给我滴水之恩，我要涌泉什么相报。但是问题呢，总是你要先对我有恩，你要先对我有好，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不对我好，我怎么对你好？这是律法的标准。所以主耶稣在什么呢？律法是讲公平，是讲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这是公律法。但是恩典是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什么？告诉基督徒不是以恶胜恶，我们要明白，以恶报恶，恶会越来什么越多。基督徒的准则什么？是以善胜恶，这是恩典。这个恩典不是那好了，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也想啊。我多想做到啊，但我总是做不到。好了，我们说在，其实。 看没有？刚刚立新弟兄说，哎，这个经文读完吗？很长，是很长。其实说白了，这个经文我只统读三个点，从十七到四十八节，三十节经文就是统读这三个点。这三个点是贯穿了整个十七到四十八节里边，讲到律法跟恩典的经历就在这里，不难，不难。你就要看看注重在三个方面。但是不是今天我想要结束的，我很快的做总结呢？这个带来什么呢？弟兄姐妹，一看我这个好了，所以很多人也被非信徒误导啊。我下次专门励精图治，什么？我要努力改变我自己，我要什么？是恩典的标准呢去做到。但发现你做到没有呢？你却发现你连律法的标准都没做到，有你好辛苦啊！有你发现你假冒伪善啊！我才，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解经，我不是在意图什么呢？好，从小告诉你，恩典是看内心，恩典是注重动机，恩典是讲爱心，所以下次我都是这样做的，发现我们还是做不到。为啥？你本来耶稣说的这个恩典比律法的标准还要高啊，一定是高的，你一定做不到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人，作为人的标准，律法的标准已经够高了，知道吗？律法已经是让你万全莫及了。但是呢，按照恩典这个要求更高的时候，哇，那叫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死定了。如果这个标准上没有基督徒能够感受自己什么，能够做，但是耶稣说里面完全性的天赋完全什么一样哦。所以我今天想到，我不是想说什么。好，下次首先请查外表，你们有没有罪？再请查你们动作。第三，请看你们的公平，哇，这个已经大家已经说他做不住了，不行了，现在做基督徒我做不了。好，我再做一个标准，看你们的内心，你们的动机，你们的爱心有没有问题，哇，你就更加无话可说，一定很糟糕，那怎么办？所以变成教会，所以今天嘛，我们就大家开始嘛，批评自我批评，否定自我否定，开始嘛，开始洗心革面。我们一般叫洗心，什么概念？要改变我的心。革面呢，就是改变我的什么外表，我要努力洗心革面，好吗？最近大家开始每人准备一个，我们每次教会学校啊，每次一做见证，女姊妹做见证要准备一包纸巾，为什么？因为好像要催泪了。今天可能今天说，这我要是讲了带，我要读比较狠一点，比较对大家负责任的，对自己负责任，今天应该每人面前准备一包纸巾，为什么？因为今天聚会目的就是什么，帮助每个弟兄姐妹给我洗心革面，谁不哭一场不能离开会场。你实在哭不出来，证明你不是真基督徒。我这厉害了啊！这样让你沉重的很，你都离不开这会场了，所以你总要哭一场。知道没？要想一个伤心的事让你哭一场，总要哭一场，能够应付这个局面。我们使得地图改变外表，不能改变了哈，我们还有更高，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要洗心革面。就我们发现不行，怎么办？好，我们要注意，我今天给大家真的讲是后面这个概念啊。这个其实十七节到四十节，我这样子很快就把它理出来了，就那么简单。这些经文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再纠结，不要说真的有一天你的朋友说，来把你左脸伸来给我打，来打吧，打完左脸再打右脸，强盗说，来我去你家，弟兄啊，你基督徒，来我没饭吃了，把你家10万块钱给我，说不行，我家还有100万，100万都给我，不是这样的一个心理。这是讲这些东西。好，下面我更重要的讲什么呢？当然了，我想在圣经中其实讲到律法恩典跟律法的关系里面有两个比喻啊，这个我们不去看，一个什么叫影子与实体的关系。律法是影子，它是一个什么，它真的是律法的意义是白露耶稣基督的意义，耶律法是成就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带来的这个恩典的意义，只不过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靠自己是失败的，靠我们自己努力是完全破产的。我们先用自己的洗心革面，用自我批判，用你我批评，是什么叫什么叫彼此批判，对不对？我们以前文化大革命搞过什么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嘛，就我批评我自己，然后呢你我们在彼此批评，以至于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道德，提高我们党的作风，提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这个道德品德，这我发现呢没有用。一直到后来大家不敢开会了，一开会就最好能不开就不开。特别在大会里面，每个礼拜要开一次什么叫学校学生每个礼拜固定的有个政治学习，哇，结果大家痛苦死了。为什么？批评别人就倒霉， 批评自己汉语，别趁机串你几脚，你就很麻烦。所以那就形成一种歪风邪气。但是呢，这点我们先明白一个呢，其实恩典跟律法的关系跟什么关系？是影子，律法是影子。真的律法所有的精义是实现耶稣基督的，那律法的失败也是引导我们回到基督面前。让你明白，你守律法肯定完蛋，你先靠守律法来得到上帝的恩典是徒劳的。好，第二方面呢，有训门的师傅与真师傅。什么概念？就是律法是训门的师傅，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完蛋破产，又吸引我们来投靠那位真正的师傅耶稣基督。好，这个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桥梁的作用。好，下面我就开始解释什么呢，解释真正的他的处理意义是什么呢。非常保命，我们认为成为天国简单，常常不要忘记，我总告诉大家，那是干领性，不要大家细节的每一部分不是错的，你真的就挖掘这个字义都没有错，但是却你要宏观的人是什么呢？第一，律法的动机精神都预表了基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啊。其实律法里面所有的他的那个实现那个义，不是人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是上帝的义，而律法的义写明着我们的罪。大家记得啊，要写明你我都是被定罪的，你我靠自己只能犯罪，是罪的毒，只能死亡。大家要明白，所以律法好不好一定是有用的，它是训门的师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明白我们靠守律法只能失败，越挣扎越失败，越努力越完蛋，这是我们常常明白的自我的挣扎里面的，这是律法明白的。但是律法的动机和精神，所以不可以废掉律法的意义。所以这个耶稣讲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律法的里面所点出来的那种意义，那种精神，都是耶稣基督所要生命所特别所里面所要给我们的。哎，一定要明白这个啊！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的话呢，你总是把这个很纠结。哎呀，要么就守律法。反过来就是不就是什么就是反内律法否定律法，这都是错误的。因为律法的所有的精义，包括安息日，安息日这个律法的精义是指什么呢？是让我们安息。结果呢，你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是个罪的奴仆，你整守安息日有没有用啊？你外表守安息日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内心没有被主赦免，你没有真正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个恩典中呢，你再守安息日仍然是不安息的。而律法精义是什么呢？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享受了他的安息。这本来是安息日的意思，但是很多人无法平衡这个东西中呢，要么守安息日，要么什么呢？他们的基督什么呢？不要，谁规定我们礼拜天要做礼拜的？谁规定我们一定要多一点参加这个圣经的小组学习的？谁规定我们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呢？这个两个方面我们要平衡。我们当然也不是要完全的这个不是靠那些规条来守来证明你的生命，还是什么概念呢？律法精神让我们渴慕耶稣基督，渴慕每天他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去造就我们，更好的在恩典里面生活，是我们所羡慕的，不是其他的东西。好，所以我不能多讲，这个讲太简单，要说两次讲才可以。但是我要快一点讲嘛。第二个方面是什么？耶稣满足了律法对罪人的公义要求，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看，请大家看罗马书。我们先约翰福音十九章，不是这是什么间呢？这个是一个事实啊。耶稣在十字架做完就说，耶稣说了什么呢？成了，什么概念？就满足了，就是我成就了上帝的救赎。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这个事实。那么成就了什么样的救赎呢？你一定要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所以这个经文你一定要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请您打扰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看到没有，这才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律法，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上帝先赐下了律法给我们历史历代的人来告诉你，告诉我，你是一个什么罪人。 你靠你自己的行为的改变，靠你的态度的改变，靠你的甚至什么励志的一种需要决心的改变自己，改造自己，都是失败的。所以而且越这样做你越痛苦，越痛苦你越绝望，他就开始表现，就然后就变成彼此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改造我自己发现不行，我发现我是失败了，但我必须让人感觉到我是还可以的，我就只能去改变别人。我改变自己一点就改变别人，我改变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捞取资本去改变别人。你就发现你越来越虚假，你发现在你的心里面你越来越黑暗，你发现呢你就慢慢明白你跟你夫妻关系越来越表面化，你明白吗？连你夫妻关系开始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例行公事。只不过呢夫妻久了都到一层什么，大不了我算了我不说话，因为都老夫老妻了几十年了，我也知道我力图改变他十几年也没改变得了，现在我还是希望他改变，但我现在不敢说，一说呢矛盾更大，这个婚姻就完蛋了，所以干脆就忍气吞声，就是这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这个叫同床异梦的这个方向是越来越明显。什么原因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肚子里头用自己改变对方，或者自己的标准改变自己，你不能够改变，你就开始什么？要改变对方。我以前对你怎么样呢？你看你已经对我说了五句针对我的话，我忍忍忍耐到第六次，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关系开始爆发了。所以就在不断这种纠结当中不断的去伤害，然后呢看你的容忍度，其实很多的婚姻就是看你的容忍度，你发现没有？你的容忍度越大强，你的婚姻可以保留的久一点，如果你容忍度弱，可能你的婚姻就崩溃的快一点，就是那么简单。一辈子就是男人不在尘封中爆发，就在尘封中灭亡，就算了。所以就是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他知道我们是不行的，律法让我们失败，律法让我们破产，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就是什么原因？所以耶稣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来满足神那个律法的要求，就是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替我们定罪，替我们所有的那些被他要拯救的那些人的罪来承担那个后果，在肉体中定了罪啊，把我们的罪全部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把他承担。这就是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在定在自己上，我这边有恩典，你有什么恩典？一定没有恩典，懂了吗？所以你要撇开耶稣基督来谈什么？哦，你要有正确的动机，你要有爱心，你要有美好的内心的态度，你可能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就这样，连那个律法的标准你一定都违背了，懂了吗，弟兄姐妹？如果在这里慕道的人，你更明白这个，也能够明白这个。就我们不要讲恩典的标准了，律法的标准你都做不到，我要用恩典的标准要求你，那就死定了，那根本没办法走出去，明白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怜悯我们，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就在于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人靠律法一定被定罪，一定是灭亡，一定是没办法有正确的动作，没有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有正确的爱心，我们还有爱心啊，我们更没有一个连我们什么，连我们正常的这个行为表现都不行，更不要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正确的内心态度，正确的动机，还有正确的那个爱心，根本没有，我们只能是吧，把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满足了律法对罪人公义的要求，这就是恩典。最后一个，当然了，带出来应用了啊，说耶稣升华了律法的精神，启示了完美的道德律。哇，这个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出路了。什么出路呢？哎，对，如果第一条来表达了客观的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升华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的律法的动机精神预表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好，第二部分是让我们破产，就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堕落的，人是靠律法是不可能得救的，我们靠律法的标准是一定都是完蛋的，不要说恩典的标准了。所以只有信靠耶稣，耶稣就是他来了， 他满足了恩典的要求，他超越了律法，他成就了律法的意义。这个奇妙的恩典使得那个人所不能成就的意义在耶稣基督上他成就了。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被算为义了。感谢主什么？基督的又不是法律主义了。前面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得救，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来赚取恩典，我们不是律法跟恩典合作来得到救恩，都失败了，破产了。好了，但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白白的恩典来代替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被定罪了，使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定罪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哦，我们就可以把律法踹在脚下，我们再也不管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嘛，我们尊贵的神的那个祭司嘛，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又错了。为什么？第三句话，耶稣升华了律法的精神，启示了完美的道德律。感谢主，什么？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终于享受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开始常常注重自己的内心，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常常省察自己有没有爱心，没有，你有没有依靠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依靠圣灵的带领，你有没有每天靠着主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有，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骄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身上所做成的，是神的道透过圣灵帮你做到了，荣耀归于神。请他有问题呢？你今天又失败了呢？没有关系，悔改在上帝的面前，神的灵会责备你，会管教你，甚至透过弟兄姐妹的责备你，甚至透过教会的管教来责备你，甚至透过肉身的管教，让你肉身死亡来责备你，管教你，让你悔改，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做了保险，再一次接近你，你仍然是清洁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努力，不是你自己的修行，也不是你自己的自我改造，也不是你的洗心革面，都是突然。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爱，他升华了律法的精神，他启示了完美的道德律，所以每个基督徒开始更加羡慕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每一个真理。圣经的原则才是一个基督徒内心愿意去遵行的，那种动力不一样，不是我要，也不是他要，更不是他要，也不是我要，是什么？是主的恩典激励我行事为人，如何与门道的恩什么相称？这个动机就是完美的，那个就是完全的天父的心意了，知道吗？所以我犯罪了，我没有平安，现在这个应承的道，接着弟兄姐妹确认你要悔改，你一定要悔改，你知道我这个动机是不对的，我现在现在情感是接近私欲，我需要悔改，懂了吗？当我先抽进去了，我就明白了，哎呀，这是基督徒，我基督徒怎么抽这个主是要悔要管教的，主要定罪的，主要让我悔改的。哎呀，我是一个有夫之夫，或者有夫之妇，怎么会喜欢另外的丈夫以外配偶以外的男人或者女人呢？我需要悔改，这是接近私欲。哎呀，当我对我的弟兄有恨的时候，哎呀，我怎么能够这样呢？主的恩典都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本来得罪神的人，求神就不相信接纳我，怎么还去恨人呢？我要回家，你懂了吗？这就是在基督徒内心承担这种生命的动力，他不是你做成的，是谁做成的？最后请大家看这个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罗马书八章第四节，刚刚我们读了第三节，我们读第四节，我们翻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恩典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是靠着什么过才是生活的？我们怎么去超越律法？我去成全的律法，也更坚固的律法。为什么呢？这个就不是靠我自己洗心革面，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一谈道的说教的道，哇，耶稣基督的标准，你们都要去做啊！今天回家跟我做啊，跟我什么去劳改啊？你自己回家去，夫妻开始自我批评啊，啊，父母跟孩子开始自我检查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啊，结果你发现也很糟糕，这个事情就搞乱了。我们发现教会就更加波涛汹涌了，虚假的东西冒出的更多，比以前不清楚时候的虚假更多，懂了吗？以前还什么？以前我这是行为上错了，我得把架着尾巴做人，现在呢，我要架着我的内心做人， 懂了吗？保罗内心要掩盖起来做人，这个要更虚伪。所以为什么呢？宗教这个就是你们说不是个凡胎文士的意义，你看到没有啊？那个宗教的意义，那个想靠行为赚取别人的称赞，靠行为去得到别人的尊重的这种虚假的宗教外表，需要不了，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意义。好，请林星大道就给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八八章三到四节一起读，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读，这个比较。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感谢主，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
圣
灵的人身上。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秘诀，也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极大的恩典是什么？律法的义没有废止，但你靠守律法得救是一定是灭亡的，一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律法是体现出耶稣基督的义，是透过律法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破产，让我们彻底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从而明白了是这样伟大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他奇妙的救恩。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他来除掉我们的罪恶，透过十字架让我们悔改他的名，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开始使得我们这些不再依靠肉体依靠圣灵的人就开始成就了耶稣所升华的律法的精神，让我们更加有个完美的道德律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人的道德律是最完美的？耶稣基督的道德律是最完美的，属于他的子民的道德律是最完美的。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基督徒内的道德律都有问题，那你一定更有更大的问题，你就要更多的悔改，懂了吗？我承认我们道德律完美，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完全做到，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还在走天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承认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要悔改，对不对？当一个基督徒开始对他内心的战场不敏感的时候，当他开始自以为意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已经行为上很不错的时候，这个人就在堕落了。基督徒就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去明白耶稣的恩典，就明白上帝的真道，去看到自己的败坏和卑微，看到自己里面这个黑暗这个污秽，使得我们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你真的有神的身份里面，从神真的并不犯罪，看到没有？从神圣的这个生命并不犯罪，犯罪的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对基督徒的秘诀是什么？我在恩典的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你我今天是我就说最后一步，你我都是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蒙恩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这帐篷里面叹息什么？劳苦。你我今天还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挣扎，说我不愿意脱下这个，我不愿意脱下我的老肉体，我不愿意放弃我自己的私欲，我不愿意放弃我自己肉体的享乐，我乃是愿意穿上那一个，就是披戴耶稣基督，好让我有逼死的被那永不朽坏的生命吞灭掉的，对不对？我现在承认我自己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试图想用自我改良，想用宗教的自我说教，先用圣经道理的某些自我安慰、自我鞭策，想来达到一个恩典的那个朝天的喜悦，我们发现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每天必须学习，愿意穿上那个，我愿意不断的披戴耶稣基督，我愿意每天波动着神的道经来吞灭我里面那个老我、那个私欲、那个邪情私欲、那种不该想的事情、不该说的话、不该做的事，你知道吗？你整天说我不知道做，我不要做，我不要想，我不要说，你做不到的，一定不是靠这个，靠什么呢？主啊，你是怎么爱我的？主啊，你的恩典对我有多大？主啊，你的心里面的教导里面带来的恩典的力量有多大？在我的婚姻里面，你的恩典里面是怎么告诉我的？在我的工作上，你在恩典的话语里面是怎么引导我的？懂了吗？在教会里面跟弟兄们相处里面，神你是怎么引导我？应该怎么跟弟兄们相处的？你的恩典在我身上做成了， 所以你激励我愿意用你完美的道德律，我愿意分，我愿意跟从，我愿意来兼顾那个律法，完全那个律法的标准，超越那个律法的标准，我得胜，我愿意。所以圣经说，人没有凡有愿意的心，没有不会成全他。就只要你愿意追求主，你愿意遵循他的道，你愿意让人的标准道德律成为你的绝对的完美的道德律，你就有希望，你就是潜力股。所以你今天还有很多问题，现在炒股票炒得很流行啊，那就潜力股。但是呢，如果你什么，你却总是沾沾自喜，你总是觉得我不是很好，但也不差，我在主里面还是配得恩典的人，你就麻烦了，应该被淘汰，赶快把它抛掉了。主会管理你，如果你是神的爱子，他修理你；你不是神的爱子，肯定要被抛弃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遵循的就是一定要常常愿意让光进来，知道吗？我经常说，黑暗不会主动让位的。这个环境里黑暗不会主动，黑暗就走了，不是的，是我们一定要什么让光明进来驱走什么。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承认我自己有时候叫通行棘手，通行棘手不是说你们怎么样不好，而是说我所焦急是什么，我自己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更好的追求主。我们参加前的是里面的东西，但是大家在外边上去争论到底该不该，到底该不该做这个，该不该做那个，你怎么老强调这个强调那个，那是外表的东西，有什么用？当然没有用。但是为了做你能够反映你内在的真实，你是不是天天每天在渴慕主？你是不是每天愿意渴慕神的话语？你真的愿意渴慕跟主有美好的密切的相交关系吗？这个真的是需要每个弟兄自己去面对，需要主的灵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的肉体一天比一天衰残，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不断的成长，就只见耶稣不见自己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但是这个不是靠你自己做的。来什么呢？要你明白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在这里面实实在在扎根进去。你明白我靠律法不能成就，但是律法的情形都在耶稣基督成就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满足律法的公义的要求，为我死了，为我埋葬，为我复活了。如今我已经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人，被主拯救的人，我更应当心不应当去效法，去跟从耶稣基督那个律法的经义当中成就的美好的那个形象，那个生命，那个样式，是我所羡慕的。当我能够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坦白讲，你老我在不在了，你的动作怎么样，你的动机怎么样，都在我胜过他。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呢，我今天很快的把这个三十几节经文讲完，但是这是一个开始，这个真正应用是每个人里面，在每一天在你里面扎根的。但我希望我们的课题很大，而且跟律法的关系是太大的一个题目，因为这是所有圣经真理的根基部分，所以这部分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信仰就不还会有问题。但今天真是有偏差，但我们会八九不离十，我们会正确的平衡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我自己承认在实践当中我还是有偏左偏右的时候，特别在对我自己对教育我的孩子时，又总是有时候过分律法也不行，过分的所有的恩典，但这个都不是靠自己的平衡的，懂了吗？这不是靠你自己平衡的，靠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每天在主里面的跟他的密切的关系，主的圣灵里面就可以完美的恰如其分的做到主里所要你做的那个身份，那个角色是主的恩典在你上头做成他自己的工作，神的灵就是他的道。所以今天呢，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日来听到，我们能够今天听到这段神的真理，我盼望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受到每个人在恩典里的人，靠恩典行事的人。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首先你这个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律法的标准，律法的意义，靠我们自己的肉身来成全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破产的，我们一定是灭亡的，因为律法让我们知罪，而罪的工价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是主，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无法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无法靠我们自己来成就律法的义。我们越挣扎，我们越犯罪；我们越犯罪，我们越虚假；我们甚至开始变得假冒伪善。 这就是我们的本相。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不过是人。主啊，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要来拯救罪人。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在肉体中你为我们定了罪案，你是借着你的死埋葬和复活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我们感谢你，是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我们以前也甚至想洗心革面，透过我们的行为的改变，透过内心的改变，透过道德的说教，透过亲情的说教，希望我们改变，我们都失败。现在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成全了这个救恩，使得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们，被这些所改变的弟兄姐妹，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外表，也不我们的动作，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所谓的公平，我们得不到人的公平。主啊，你就为我们死埋葬复活，把你恩典给我们，使得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我们开始有主你复活的名字，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先把我们学来到恩典的境界。我们要面临一个正确的我们的内心，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有从主来的爱，这个已经深化在我们里面，已经常常帮助我们来靠恩典生活。而且更宝贵是由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当然我们知道这还是不够的，你知道我们人被败坏，我们肉体的这种劣根性，所以你特别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信仰的保证，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你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在里面成为真实，让每个弟兄姐妹是经历了主你自己复活的大能，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从你来的一个正确的我们内心态度，我们有个正确的动机，我们开始有一个正确的从你来的那个完全的爱，我们才懂得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开始常常出一个爱的动机来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有个正确的内心态度，这是由里及外的改变，使得我们生命开始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谢谢你再次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还在很多的一个无知当中，还有很多的私欲当中，我们还在挣扎。但主，我们你已经胜过了肉体，你已经胜过了撒旦，你胜过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与你对立的东西。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我们每天来依靠恩典，我们就不但不会废掉律法里边的那个经义，我们不但不会去践踏律法，我们反而是借着这些深化的律法的一些道德律，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更加的彼此相爱，更加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出来，来荣耀神的名。真的需要主给我们内在的动力，需要主特别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加添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有正确的信仰态度。我们既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也不是一个法律主义者，我们乃是一个恩典主义者，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地上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美好的基督的生命，圣灵的恩膏，天父的看顾，我们来这一场过一个荣神应验的生活，也过一个悔改的生活，从而预备等候基督再来，以致我们能够完全向耶稣基督。谢谢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弥赛的光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